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假二舍此求彼疑。那么前面那个疑惑呢，是讲到菩萨的慈悲跟智慧的问题。这个地方的疑惑是讲到菩萨在修行当中呢，理观跟事修的相互一个冲突的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大意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修理观的时候是平等的啊，当我们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的时候啊，我们思维啊，心空如太空，豁然无所处，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所以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啊，是进入到一真法界，也就是说我们从一种对立的法界回归到一个一分法的平等法界。在这个法界当中，没有娑婆世界可以厌离，也没有极乐世界好追求，也没有持戒跟不持戒的问题，通通没有这个对立的问题。那是我们进入的真如三昧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从真如三昧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一个二分法的对立法界，持戒跟破戒的对立，在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对立，这个时候就要善知取舍。所以我们不要在你用你修观的意境跟现实生活来做一个混蛋，理观跟事修是不能混为一谈。你进入理观的时候，那个法界是平等；你从理观出来的时候，现实的社会是对立的一个世界。所以你要把这个理跟事要弄清楚的。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理跟事的一个相互作用，我们看第二个别答。那么别答当中呢，分成三小段，我们先看第一小段。二别答者，夫不生不灭者，以身言中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以身体亦不可得。好，我们看这个第一段，他说啊，我们在修这个平等的真如观的时候啊，我们会从一种对立的世界啊，就进入到一个不生不灭的世界。这个不生不灭，这是两句话的，不生是一句话，不灭又是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生长，我们经常活在生啊，存在灭不存在，这个东西存在了，你的生命体存在了，你的生命体不存在啊，什么东西都有存在跟不存在的对立。那么你入了真如观的时候，你是存在也不可得，不存在也不可得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是从哪里去体验的呢？就是在这个生灭因缘当中啊，你看到一切法它因缘的和合，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不守在自性空的真理啊，就显现出他的如梦如幻的现象出来。那么虽然有他的现象的作用，但是呢，他的一个自性的本体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空性啊，是从缘起当中观空的，不能说离开了缘起观空。就是说呢，什么叫空？你看到他生也没有真正的生，灭也没有真正的灭，所谓的生是因缘生，灭也是因缘灭，从本性来说它是不可得，这个道理叫不生不灭。好，那么这个地方就详，第二段就详细了。此生生死无所从来，故名不生。不灭者，诸法善时不守自性，言我善灭，此善灭时气无所至，故言不灭。那么我们讲不生不灭这个道理，我们要先看事相，就是你要了解不生不灭，你要先了解什么是生，什么是灭。好，我们先看什么叫生。此生生死无所从来，故名不生。刚刚我们上课的时候，维罗斯敲琴，大家听到的声音的存在，声起来。那么为什么会有声音呢？诸法和合嘛， 因为有这个磬，有人敲的这个引磬，然后敲到这个磬，两个合合，这个时候声音从没有当中突然间生，本无经有显现出来。但这个生呢，你怎么知道它是生即无生呢？因为它无所从来。如果这个声音是有真实的字体，它一定有一个来的处所，它不会突然间来，一定有它的处所。那你问他说，刚刚我们没有敲磬之前，那个声音还没有出来之前，它在哪里？它潜伏在哪里？找不到声音。既然它没有一个来处，所以它是无声，它是自性空。那么现在呢，不灭，什么叫不灭呢？诸法善时不守自性，言我善灭，此灭灭时气无所至，故言不灭。你现在听那个磬的声音也消失掉了，你说那这个磬的声音刚刚还在啊，那么现在这个声音跑哪里去呢？找不到了啊。那么气无所至，所以我们讲不灭，也就是说呢，生只是一个因缘的合合相，我们安立做生。所谓的灭是因缘的破坏相，我们叫灭。从本性来说，没有真实的生，也没有真实的灭可得，因为它都是一种因缘相，因缘的合合，我们安立哦，这个是生的。因缘的坏灭，我们安立做灭，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什么叫不生不灭啊，就是说这个生灭的相它是自性空的，所以阿弥陀不生不灭。所以你不能够离开的，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离开因缘所生法来谈这个真理。所谓的真理是耶着因缘所生法而安立的，讲这个道理。这以下第三段就简别过非了，简别过非了。非为因缘生外，别有不生不灭，亦非不求生净土，唤作无生。为魔经营，虽至诸佛国，即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诸群生。所以呢，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要忌讳一个问题，我要离开的因缘所生法，而另外追求一个不生不灭的离体。就是你把这个因缘所生法跟真理啊切开来，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啊，一个是业诸法的本体，一个是业诸法的作用啊。所以说啊，你不是说你不求生净土就是无生的，你不求生净土，你在娑婆世界你也是一个执着。你说求生净土是执着，你在娑婆世界你也是执着吧啊。所以维摩诘经上说啊，菩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是看到清净国土是空，众生的杂染的国土也空。那么虽然看到诸佛国土跟众生的国土都是自性空呢，但是从因缘上呢，也不妨碍菩萨呢广修净土，成就自利的功德，那么广泛的度化众生，成就利他的功德。观一切法空，但是呢不妨碍它的作用。你不妨观察娑婆世界是空的，你也不妨观察极乐世界是自性空，但是你照样求生净土。为什么？因为诸法皆空啊，因果不空，作用不空，作用是不能讲空的。你一个人空掉因缘，空到作用，那是断灭空。你空只能够空掉它的字体。你看这个，我们上次讲这个文昌帝君的故事。文昌帝君他的生命有三个阶段，你看他17世做一个士大夫，是一个读书人，知书达理。17世以后做赵王如意，做一个国王，一个尊贵的国王。到赵王如意的时候，一个人福报现前，就会跟人家产生瓜葛了，有所求嘛，然后就跟吕后结下恶因缘， 结果呢就起的烦恼，第三生第三次就变成一个大蟒蛇，大蟒蛇就开始造业了，就后来就招感全身是虫来咬他的身体。当然如果文昌帝君现在可能是个大菩萨，假设文昌帝君他现在是一个大菩萨，他回顾过去四性空，但是他过去当中呢每一个四性空当中所留下的作用是不空的。他曾经做过十七世的士大夫，现在他回顾是毕竟空，因为去无所止，不晓跑哪里去了。但是他那累积那些读书的善根、智慧的善根不空，是不是？他曾经做大蟒蛇的时候造的那些杀业也不空，他以后也要，即使他是一个圣人，也要为他的罪业付出代价。当然，他圣人在受果报的时候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是一回事。只要你过去有杀业在，就算你是一个圣人，你照样要受这个如梦如幻的痛苦果报，这个因果是不能空的。我们要把空跟有啊，要把它分开来看啊。比如说你拜佛，你拜佛的过程当中，身业的礼拜，口业的赞叹，意业的皈依，身口意这样造作，它是不是生灭变异的？你也可以说拜佛的本性是空，是的，因为它是生灭法。你看你拜完佛的时候，那个拜佛跑哪里去了？找不到了，那个影像找不到。但是你拜佛的过程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累积一种功能，一种潜伏的功能，那个功能不能讲空哦，它对你的生命会引导你趋向安乐的果报，这种潜伏的功能不能讲空。比如说你造的杀业，你杀死一只蚂蚁啊，你在杀的过程当中啊是生灭法，刹那刹那生灭，但是你造完以后累积在你心中的那个功能是不空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诸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地方你要清楚啊，你不能够以理来。所以这个地方说啊，菩萨虽知诸佛国即以众生空，菩萨他也知道净土是自性空，娑婆世界也自性空，但是他也自然的求生净土，自然的广度众生，这两个都没有障碍，理也不障碍事，事也不障碍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句话大家要好好体会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回答等于是啊，回答这个往生净土啊是违背二空之理啊，把它做一个说明。往生净土不违背二空之理的，因为一个是理，一个是事，这两个是没有冲突啊。那么下一段就说明了这个唯心净土的问题啊。那么这当中有三小段啊，我们先看第一小段啊。诸佛说法常依二谛，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这个地方先一个简略的说明，说佛陀啊，他在解释生命现象的时候啊，他把生命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讲到真谛，一个讲俗谛。那么佛陀在解释生命的时候呢，往往是把生命分成第一个是体性，一个是作用。所以我们在讲体性的时候呢，要怎么讲呢？要不坏假名来说二空的实相。你说一切法空，但是在空中呢，你不能违背它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这个因果是不空的啊，你这样的空才是真实的空啊，空不能破坏因果的作用啊，就是你这个真谛不能坏俗谛，这个真谛才是真的真的真谛啊。那么从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么第二段就可以看下一段啊，第二段就把这个唯心净土，什么叫唯心净土的道理说明。智者自然求生净土，达身体不可得，即是真无生，是为心净，故即佛土净。疑者为身所缚，闻声即作身结， 闻无声即作无声觉，不是声者即是无声，无声即是声。那么这样子讲，从二谛圆融的角度，什么叫闻心净土呢？啊，说一个真实通达空性的人啊，他的心情啊是自然的求生净土。他明明知道娑婆世界是空，但是他呢非常的厌恶娑婆世界。因为什么呢？虽然身体不可得，但是作用娑婆世界他所带动的这些杂染的作用啊，这个部分是不空的。这样才是真正的无生。所以说呢，心净即佛土净，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心净则佛土净。你想要到清净的国土去，你一定要净化你的内心。你想要当阿弥陀感应道家，不是你佛号念的很多就感应道家，你的内心啊一大堆妄想啊，颠倒啊，你怎么求生净土？佛陀的心是清净的，你的心是颠倒的，这两个怎么能够感应在一起啊？本质不一样嘛。所以为什么你往生净土一定要正念分明？我们不要求你的业跟佛的业完全一样，这样子强人所难。因为佛陀修了三大阿僧祇劫，我们才修多久？所以往生净土我们不强调业相同，但是强调你的念头跟佛陀的念要相随顺，起码你说我跟他心心相印，那你们两个本质不相应，能够心心相应吗？你的心是杂染的，颠颠倒倒，佛陀是清净清净的，这两个怎么相应呢？你说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心净，你才能够正念分明，才能够感召弥陀的本愿摄受，所以求生净土。所以心净即佛土净啊，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莫向外求。莫向外求不是叫你不求，你说哎，莫向外求，那我什么都不求了，那你也错了。他告诉你要求，但是向内去栽培你的信愿行，向这个地方求，我要一天到晚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所以唯心净土的意思不是说叫你不求生净土，而是告诉你不要向外去追求净土，净土在你的内心，你要把你心中的信愿持名栽培好，你自然感应道教。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唯心净土的意思就是要你莫向外求啊。所以我们再看下面就简别过会了。一个愚痴的人呢，为身所服，闻声即作声解。有些人讲啊，求生净土呢，就对这个因缘所生法产生执着了啊，闻声啊，看到因缘法就向外追求。这个人是执有，这个人会求生净土，但是一般都是向外追求的啊。佛号念的很多，但是心中的烦恼颠倒从来不对治，还是心随妄转。那么他以为说把佛号累积起来就可以跟弥陀感应道交，这个错了。感应道交啊，不是以佛号的多寡摘你是不是能够正念分明。临终的时候是临终的时候啊，所以说啊，执着有相的人在有相产生执着。那么执着空性的人说哦，莫向外求，那我什么都不求了，那这样子也不对了。他没有告诉你不求，他告诉你莫向外求啊。所以执着空的人就什么都不求啊。那么这样子这两个都偏一边了。所以啊，不知道生即是无生，无生即是生。佛陀讲缘起是因为他性空，所以缘起。佛陀说性空，所以因为他性空，所以他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所以这个空跟有两个是一体两面啊。那么这个这一段等于是简别过备啊。第三段就说明这个邪见产生的过失。看第三段，不达此理啊，横向是非，称他求生净土，积习物哉，此者是谤法罪人，邪见妄想。我们一个修大乘佛法人啊，不能把理观跟事修啊两个加以调和 啊，那么只是一昧的执着空性来否定事相上的对峙，那么这样子就错乱了 整个这种四圣法界的清净缘起啊。那么看到别人求生净土啊，加以积贤啊，那么这种过失啊的结果变成谤法罪的，因为你辜负了阿弥陀佛一直大悲心创造的净土的一片苦心嘛，你也丧失让众生一个得度的一个好因缘啊。那么这样子就是邪见外道，自误误人。如果有人受持法华经的话，你会对法华经有一段经文啊印象深刻。法华经讲一句话说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要能够消灭心中的无明妄想，你一定要悟入真实相。一个人要明白道理啊，才能够消灭颠倒。我们都喜欢真实相，但是你不要忽略了方便门。所以你看《法华经》这么多品，28品，智者大师他亲口说啊，《法华经》最重要是方便品。智者大师说的，他说没有方便品啊，所有的开前显实通通没有意义。方便品当中广说整个修学的方便，其中有一句话讲得最感动，他说啊，若人散乱心入意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你看这个佛法的方便，一个人他一生从来没有学佛，他经过一个寺庙，他还是散散乱乱的，他看到佛塔的庄严，看到佛像的庄严，合掌称一些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他未来就会因为跟三宝结缘，生生世世生长在一个三宝的地方，然后受持三规五戒，然后再过来受持菩萨戒，然后修习空观或者念佛到净土去，结果成佛。你今天看到他成佛，他当初为什么成佛？他刚开始就是因为来到寺庙看到佛像合掌，所以你说他没有这个过程，他有这个结果吗？所以智者大师说啊，我们不要老是在那边讲真实相，重点是谁能够掌握一个殊胜的方便门。你没有掌握方便门，你根本没办法进入到真实相啊。我们这个净土宗的初祖慧眼大师，他在这个庐山啊东林寺做住持的时候，有一天啊他在大殿惊醒，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是饱读圣贤之书，在儒家的大师，相当有名的一个读书人，他来到寺庙看到大殿，他古时候读书人，他也读佛法，也看禅宗的语录，非常娇慢。他看到慧眼大师说，佛门啊讲到诸法皆空啊，你们安立这些佛像干什么？慧眼大师说，没有这些佛像啊，你就没办法悟出空性，没有住持三宝，你就没办法进入到离体三宝。这句话，慧眼大师这句话刚好是跟法华经的这个开方便门是真实相相符合。这个在净土中有一个祖师叫做十二祖，叫做彻悟禅师，又叫做梦东禅师。彻悟祖师他从小啊聪明好学，后来他在22岁的时候生一场大病，他感到世间无常，觉得追求这个功名富贵没有意思，22岁就因为病就出家。出家以后这个人 不得了，看这个传记啊，这个人可以说是忠称教义两融通啊。宗门当中啊，他广泛的参访临近宗的大师，教门当中他通达唯识天台楞严华华， 后来他在40岁左右，他的师父是灵济宗的大师往生，就把寺庙交给他，让他做住持。后来他将近到50岁的时候，他移到净土法门。那么他除了念佛以外，带了很多的他的弟子念佛。后来他到最后，他决定要离开灵济宗的道场。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师兄弟就不满，说：师兄，当初师父把这个禅宗的法脉交给你，你要弘扬禅宗，你现在离开这个地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我，你就可以离开。他师兄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娑婆世界是梦幻泡影，极乐世界也梦幻泡影，但你有什么好取舍的？你离开娑婆世界也是梦幻泡影，极乐世界也是梦幻泡影，那你为什么要舍此求彼呢？彻悟祖师说：是的，这两个生命体都没有离开无明妄想，都是活在妄想当中，但是这两个梦是不一样的。他说极乐世界是好梦，娑婆世界是一场噩梦，极乐世界是醒梦，娑婆世界是一个这个天梦。说你现在求生净土，另外一个人不求生净土，两个人经过了1000年的时间，两个人都在做梦，是的，但是这两个梦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人在极乐世界1000年当中，无有众苦，但受诸恶，他的梦境都是安乐的梦境，你在娑婆世界的梦境都是痛苦，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在极乐世界所做的梦，他的梦境里面出现的都是诸佛菩萨，他有醒梦的作用，有对视梦的作用。你在娑婆世界做的梦都是跟那些苦恼的众生，爱憎取舍，恩怨恩恩怨怨，不是报恩就是报怨，报恩的让你产生贪爱，报怨的让你产生嗔恨，结果你在三界当中轮回，越轮回越糊涂。同样的是如梦如幻，但是它这两个梦幻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我希望我们在修行佛法不要忽略的作用，我刚刚讲那句话，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方便门虽然不是真实相，但是你弃舍的方便门，你进不了真实相。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舍此求彼的原因，因为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这两个因缘法对我们产生的引导的作用是不同。那么这个地方是破除第二个疑惑，理跟事。从理来说，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离体是没有差别，从事相来说，这两个国土对我们产生的染净苦乐的作用千差万别。我们再看第三个疑惑，那么这第三个疑惑的标题呢，叫做偏恋依佛疑。说我现在知道求生净土对我很重要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方便门，我还真的进不了真实相的，但是这个净土很多了，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西方净土呢？那么这个当中的道理在哪里呢？说是我想求生净土了，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感觉上不是唯一的选择，偏恋依佛。为什么要偏恋依佛？我们看这个真问，请合掌。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功德一等，行者普练一切功德，生一切净土，今乃偏求一佛净土，以平等性观，迎合生净土。说是净土对一个凡位的菩萨太重要了，我们从前面的学习，见佛闻法亲近善知识，对我们的确是很重要。那么这样子讲呢，在十方诸佛的清净心依止大悲业力所创造的国土， 有很多很多的。那么这么多做净土呢，它的法性来说是平等的，它对我们产生的灭恶生善的引导也是没有差别。你说阿弥陀佛净土也很好，药师佛净土也很好嘛？啊，你只要到那个地方去，对我们都能够使令我们灭恶生善嘛，这个功德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呢，我们修行者在因地的时候呢，应该要广泛的、普遍的来意念一切诸佛的功德。所以在果地的时候呢，才能够普遍的受身在一切的净土，这样子功德才圆满啊！在因地呢念一切佛，在果地呢生一切净土啊，那么刚好跟佛陀的功德圆满相随顺。那么现在西方净土呢的传承呢，却是要我们偏求偏念一尊佛，那么偏生一个净土，感觉上跟平等的法性相违背了。那么这个平等法性相违背，那这样子怎么能够求生净土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提出这个问啊。我们看这个以二的四义啊，一切诸佛土十界平等，但众生根钝浊乱者多，若不专系一心一境，三昧难成。专念阿弥陀佛，即是一向三昧，以信专志得生彼国。那么这个事宜当中其实有三段啊。第一段是噎着能念的心，噎着众生能念的心来解释。第二段呢，噎着所念的佛，所念的佛有差异。第三个做总结。首先我们看为什么要偏念一佛，这当中噎着能念的心来说。那么理论上来说，一切诸佛的国土啊，都是从法身所变现。既然是法身所变现，它当然是平等啊。但是业的众生的心念啊，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众生呢的特性啊，根基愚钝。什么叫根基愚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浊乱者多，就是我们内心啊，它不是污浊，它就是散乱。污浊当然指的是烦恼，贪嗔的烦恼。这个散乱呢，就是胡思乱想啊。那么众生这个浊乱的心啊，本身的问题障碍就很多了。那在因地的时候，假设不能够摄心专注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 啊，你今天念阿弥陀佛，明天念药师佛，后天念普光佛，那如果你已经成就三昧了，那就不讲了，你本身的心就是很难专注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被浊乱的心所干扰，那么这个所缘境又不断的变化呢，结果就很难达到一心不乱啊。所以说呢，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了，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样子叫做一向三昧。一向三昧的意思就是说啊，他的整个修行的理论基础啊，就是以一念来抵万念。你有很多很多的妄想，但是你就根据一个法、一个念头来对治就好。我们一般来说啊，哦，多参众生无尽观啊，多参众生识别观，每一个法有它的对治啊。但净土法门它这个一向三昧，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障碍，皈依阿弥陀佛。那么这样子一个以一念来抵万念的法门，它的特点啊，就是它容易专注，容易专注就能够成就一心不乱，那么就容易跟弥陀感应道交而得生彼国。也就是说呢，我们能念的心是这么的浊乱，你要广泛的念一切佛啊，你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你倒不如专心的念一尊佛，那么你能够因为一心归命啊，你反而容易成功。 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公案来说明啊，这个公案是出自于《念佛法要》啊。在清朝有一个居士叫钱义山居士，钱是金钱的钱，义呢是鸟之两翼啊，这个鸟的翅膀翼，山呢是高山的山。这个钱义山居士啊，他在城里当中啊是开一个酒店卖酒。当然卖酒也就跟着卖肉啊，杀鸡杀鸭，一天当中生意做得很好，所以杀了很多众生。后来他就接触到佛法，也开始念佛啊，就感到这个杀生啊是不好，就把酒店卖掉了，就开始做其他的正当的生意。那么也很虔诚的念佛，念了几年以后呢，突然间呢、啊，他一个最小的儿子死掉了。那大家就激起了，说：“哎，你看，说造杀业不好。你看你造杀业的时候没事，你现在开始念佛了以后，你看你儿子死掉了。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感应啊？哪有什么佛菩萨可言？”哎，这个钱义山呢、啊，他念佛念到最后，儿子死掉，处置泰然，照样念他的佛，完全不为逆境所动，照样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到了第二年。又念了一年，他的太太也死掉了。在这个书上说，念佛如故，他太太死掉对他打击很大了，但是他不改变他对弥陀的皈依，他对佛号的所缘境照样的皈依，念佛如故。到了第三年，他自己生病，这个生病还吐血，可能是内出血吐血。那么书上说啊，念佛益胜，更加的专注，更加的炽盛，念佛益胜。后来到最后啊，到要临命终之前啊，他突然间啊神识昏昧，他觉得没办法专心了。他本来念得不错，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神识昏昧。他本来想是说要斩止供佛，要消他的业障。但是旁边很多助念的有些善知识说你要染指供佛，这个问题不在这个色身有问题，是你的心中有杀业罪业，你倒不如把染指供佛的心呢、啊，好好的忏悔发愿。你在念佛，在一心归命阿弥陀佛之余啊，兼修忏悔法门，兼修发愿法门来的实际，你比你这个用身体啊烧掉供佛更的实际一点。诶，他就听善知识的话，那么他念佛以后啊，又忏悔又发愿，诶，果然他那个神识昏昧的心情啊慢慢的消失掉，就像那个乌云啊，太阳一出来就消失掉。后来他在这个大家助念当中啊，突然间眼睛打开讲话，他说啊，我以神游净土啊，见无量莲花，我坐其中，乐不可言。他说我在念佛当中啊，已经神游净土。我现在身体在这个地方跟你助念了、啊，我的神识已经神游净土了，而且看到莲花了。诸位知道，临命终的时候看到佛陀的正报，看到净土的依报，特别是看到莲花，都是往生的对象。而且他发现他自己坐在莲花当中。他还是乐不可言，结果就往生。你说这个钱居士是一个浊乱众生啊，他一生当中还造了很多杀业，这中年以后才开始念佛的。你说他今天念阿弥陀佛，明天念观世音菩萨，后天念地藏王菩萨，他今生肯定没有成就。他为什么成功？就是他专一。他愿意把他剩余的精神体力专注在一个佛号上，他成功啊。所以为什么要专念阿弥陀佛，从一个能念的心来说，你容易成就一心不乱，而成就一心不乱是临终跟诸佛感应的一个重要条件。你这个所皈依的境啊，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后天一个，我保证你脚踏两条船的一事无成。 所以这个地方是第一个点，业者能念的心，你容易成就一心不乱。当然业者所念的佛也有不同，那么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说。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业者能念的心啊。那么我们回答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请法师慈悲开示，什么叫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请举例说明，好让大家明白。这个集众生心，这个集你写错了，不是集合的集，是那个色即是空的集。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当然这句话是印光大师在描述众生的心跟佛的心感应道教的一种状态。这个要举例子不好解，因为这是不思议境啊。要不然这样子啊，我们用生活上的一个勉强来加以譬喻，勉强啊，说是众生的心是苦恼的，佛的心是功德的，这两个心感应在一起。诸位，你做厨房的时候，你使用过电锅吧？电锅一定要有电，才能够产生煮饭的功能。但是电锅本身没有电的，电锅本身没有电的，你要把这个电锅的插头啊，插在那个插座上，才能够招感电，是不是？电锅把插头插到电力，跟电力公司，我们讲电力公司是一个很大的能量，没有错吧？电锅是没有能量，但是你电锅没有能量，你就不能煮饭，你必须仰仗电力公司的加持。电力公司是一个很大的能量，那这中间有一个桥梁啊，就是插头。这个插头就是佛号，电锅就是我们众生的心，电力公司就是佛的大威德的心。这样子比喻你应该体会一下就知道了。说哎，我的心是苦恼的，佛的心是功德的，那你要靠这个佛号的桥梁，才能够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这个集就是说呢，就着众生的心直接进入到功德的大海啊，是这个意思的。第二个问题，请法师慈悲开示，就着念佛的人是不是可以克其起正提前往生？这个我们刚刚有说过了啊。你要能够提前往生啊，那你要敬业成就。我们一般的往生啊，是随念往生的，是不能提前的。你今生活80岁，你还得把80岁受完才能够走。你是活70岁，70岁才走。如果你是敬业往生，那你今生的业不一定要完全受完，你可以把它递夺过来。这个公案很多的，你看在高僧传里面讲到一个出家众，他持戒修复非常精进了，后来他起了一个非常上品的嗔心了，他从今生人的果报直接转成一条蟒蛇，没有经过死亡哦，就他一个人的身体啊，就直接变成一条蟒蛇的身体，因为他那个蟒蛇的业太强，他今生的人的业还没有受完。但是诸位学过唯识学，你知道业力的起现行是强者先迁，不是你先来你就先可以起现行，看哪一个力量强，各凭本事的。虽然你现在释放人的业力，但是你如果创造另外一个业力，这个业力超过你之前的业力，他马上把它取代过来。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在得果报的时候，业得果报的时候啊，是看哪一个业力强的。你今生创造一个强大的净土的业力，你前生虽然生死业力还在，但是那个业力已经磊落了，你可以提前走，可以提前走。在净土十一论，很多的念佛人都是念佛三年就往生。当然这个古德在那当中有注解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念佛三年往生？ 那么刚好他的寿命都是三年吗？不是的，因为他敬业成就了，他刚好三年敬业成就了。那么祖师道德说啊，一个人啊，长时间住在厕所旁边啊，闻到臭秽的味道啊，你现在要引导他到王宫宫殿去住啊，他恨不得早点走。虽然你敬业往生，你也可以选择，哎，我不要急着走，也可以，但是大部分都会提前走。这是人之常情的，你在厕所住久了，你总是要早点离开，早点好。你在娑婆世界待下去，你浪费时间嘛？你第一个也不能亲近诸佛，修善法也有限。你到大部分到净土去，你看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亲近十方诸佛。所以大部分敬业往生的人，大部分都会提前走。他娑婆世界的生命，他不要放弃。但是那得要敬业成就了，我们这种随念往生的，那就只好等到最后一天了，先培养正念。好，第三个问题，法师上课时候提到，初地之前的菩萨要用智慧引导慈悲，初地以后的菩萨以慈悲引导智慧，可否举例子来说明？一个是智慧的引导，一个是慈悲的引导。在座的诸位应该每一个人都受过菩萨戒了，换句话说，你心中的业力有三个：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这个断恶修善啊，偏重智慧；这个设立一切摄善法戒啊，是属于智慧，是属于上求佛道所收摄；这个四度一切众生是大悲所收摄。我不知道诸位在遇到事情是怎么取舍的，不过一般来说，如果你出家时间不多，你遇到度化众生的因缘，刚好有人来请你讲经啊，有人请你做什么事啊，有利他的事业，到底你要不要答应？这是个问题了。你在佛前发愿，你要适度一切众生，但是我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妨碍到我断恶修善，我要不要做？你会成就功德，功德，但是你也会产生过失，你要不要做？根据我对一切菩萨的理解，如果初心菩萨要拒绝，初心菩萨偏重在智力，理性的成分多一点。当然如果说这个利他不影响我自利，利他不影响我自利的可以。如果是老参就不同，他有一点点自在力了。所以这个菩萨道啊，说实在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了，取舍的问题了。有些事情是牵涉到对错的，这样子做绝对是错，这样子做绝对是对，有些是对错，有些事情你看我们很难说对错，就是你取舍的问题。根据我的观察，我自己有这样体验，我们讲说现在台湾的佛教有人间佛教跟净土佛教，一般来说净土佛教的大德相对比较保守。你看参公师广钦老和尚，特别到晚年的时候他非常保守，几乎都习诸言悟，为了临终的正念最有最后的充实。其实不但是现代，偶一大师、莲池大师亦复如此。偶一大师他53岁还是54岁往生，我记得他往生前三年就上山了，然后就没有下来，往生前三年就做最后充实。人间佛教他因为没有往生的压力，他反正他来生继续轮轮回嘛，所以他就是你看他的事业做的就大，他的道场盖的也多，他跟众生结的缘也广。那么他为什么敢这样做呢？因为他没有临终要跟弥陀感应道教的这个压力了， 反正我来生是准备要轮回的嘛，我今生要赶快积极思量，我重点不在培养正念。那么我们不能够说谁对谁错，这个就是成佛之道，就是你的取舍。但是正常情况，初学者要偏重智慧是对的，因为你不重视智慧，你这个大悲心呢、啊，我们前过说夹杂爱见烦恼，你在造善业的时候，你夹杂的爱见烦恼，你就很难避免产生过失，很难避免。所以这个果报现前安乐的时候，你也要付出一些痛苦的代价，就代业，代一些罪业。而且你这个不求生净土也有退转的危机。好，所以说到底你是要用智慧来引导，或用慈悲来引导？那么当然现在在这个现在目前的佛教界是各走各的了，各走各的，各有各的说法啊。但是如果你要求生净土啊，如果你有志于求生净土啊，一般来说到晚年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要收心了，要收心了。前面的几年好好的学习，中间几年好好的利他做慈事也好讲戒，到晚年的时候，夜到临终的时候，你也要小心，这个时候一定要低调收心，因为你临终的正念呢、啊、是不能有差错。所以一般求生净土的人到晚年的时候他非常小心啊。那这就是说你所设定的目标会影响到你今生的布局，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到底希望你来生什么样，你如果来生要到净土去，那你晚年不收心的、啊、那你就跟自己过不去了。你到晚年的时候啊，越复杂，跟众生缘结的越深，那你就完蛋，就麻烦，就是事情就麻烦大了。那跟你往生的正念相冲突，跟你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就相冲突了啊。所以说到底该怎么做，就看你的目标在哪里。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